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开发与应用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网络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我是大狗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个人网络播客《狗熊有话说》的 Bell Big Talk。那这期呢，会聊一个题目，叫两个人的旅行。今天我在翻看自己今年2012年写的博客的文字的时候呢，无意中翻到这样的一篇文字，这篇文字的标题呢叫《两个人的旅行》，那是，2012年2月20日呢，我发表在这个《春城晚报》的这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啊，是我写的，啊，是讲述了我和我老婆的一个个人旅行的一个经历的，啊。可能很多喜欢新浪微博的朋友都会看到微博上呢有很多旅行的爱好者啊，那他们会去很多地方拍照，然后呢记录自己旅行的感受，那也会像但是像这个结伴去旅行的人呢就很少。那个微博上当然有一对夫妻非常著名啊，就是那个左手夫妇啊，那他们写的那个就是写那个美图摄影圣经吧，好，那本书的这个作者和他的老婆也是到处去玩，然后到处去旅行，这样的一个个人经历，很多人非常羡慕。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做数码呀，或者说做这个应用开发，喜欢这个苹果的数码的朋友呢，好像喜欢旅行的朋友并不多啊。包括我们平时听播客呢，听到像有台的这个播客啊，有的聊，还有像 Tiny for Voice 这个 Tiny 老师啊，别克这个 I Build I Talk 这个大别，好像大家都是对技术的东西关注比较多，但是像旅行这件事儿呢，参与的会少一些。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以往呢是一个典型的数码宅男，喜欢缩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面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啊。那为什么会喜欢上旅行呢？在这个两个人的旅行这篇小文章里面呢，有讲了一个故事。那我想利用今天这期短一点的播客呢，咱们来分享一下。那我给大家也不算朗读了，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吧。两个人的旅行。旅行是什么？是度假？是学习？还是为了继续奋斗前的短暂放松？或者人生本来就是一趟旅行？虽然已经有过几年的旅行经验，自助去过几个国家，也跑过大半个中国，但我依然无法准确地为自己心中的旅行下一个定义。旅行可以让自己看到世界的精彩，可以让自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遵循着我们认为是常态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不同的文化冲击和扩展自己的思想维度。旅行结束后，你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这应该是旅行的意义。但如果这些心得和故事没有伴侣和你分享， 那这样的旅行体验也许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很幸运能够有心爱的伴侣和自己分享每一次旅行的体验，两个人的旅行不论过程如何，似乎最终回味起来都总是精彩的。在2007年前，理工科出身的我是个典型的自闭宅男，除了少数的出差机会，大部分时间我都不会离开昆明这座城市，而其中的主要时间我都只会待在自己那小小的空间里。我喜欢的科幻作家 Isaac Asimov 阿西莫夫曾经说过，比起广阔的世界他更喜欢纽约，比起纽约他更喜欢自己的家，在自己的家里他更喜欢自己的书桌。我也有着和他同样的想法。那突然有一天，当时的女朋友强行制定了去越南背包旅行的计划，为了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是的，一开始我是被旅行的。而所谓制定旅行计划呢，实际上只是说一句决定了咱们去旅行吧而已。就算是之前的准备，比如说像签证的办理，其实也并不什么难事儿。所以当我们下了飞机走出河内机场的大厅时，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准备。是的，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开始就是这么乌龙，接下来的半天完全就是去一一实现国内普通游客境外旅行的常规抱怨。比方说被出租车拉到要价不菲的普通旅馆，在街头看着地图不知道身处何地，吃东西时因为算不清汇率的转换而被多收了钱，一次次突破我是宅男的脆弱心理，去街头用半生不熟的英语问路。到了晚上，住在装着典型越南式风扇的旅馆里，我们都觉得心力憔悴，甚至看到街边的麦当劳餐厅都觉得无比的亲切，至少你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事物。站在阳台上看风景，静下心来，我忽然发现夜色下的河内啊，也是那样的美丽。低头往街上看去，正好一个拿着啤酒的鬼佬抬起头往上看过来，目光相遇的时候，他扬了扬手中的酒瓶说 Welcome to Vietnam 啊，欢迎来到越南。现在想想那一分钟那一刻应该是我的涅槃，旅行本来就应该沉浸到其中，全身心的去感受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我在那一刻真正发自内心的悟到了这一点，在那一刻我真正爱上了两个人的旅行。从此以后这件事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2009年，我和女友成了一家人，我们的蜜月之行是西藏和尼泊尔。工作之余，我们会在云南省内短途旅行散心，短假时我们会去国内那些值得前往的地方，而每年呢我们都会制定出出国旅行的计划。是的，还基本只是确定去哪儿而已。那泰国给了我们清新愉悦的旅行体验，印度让我们感受人生的深度，而预定在今年年底的澳大利亚之行呢，我们将感受在大海边自驾的乐趣。别以为旅行会花很多的钱，网络上早有人说过一部 iPhone 4已经够来云南旅行一趟，一辆宝马足够你在全世界都跑一圈了。 Lonely Planet 的创始人托尼·惠勒曾经说过，旅行中的最大难题就是做出要去旅行的决定，一旦你真正上了路，全世界都会来帮你的。旅行中的每一刻都记录在我们俩的心里。我们记得 拉萨大昭寺前晒太阳的惬意。我们记得在越南木奈找不到旅社露宿街边的辛苦。我们记得在菩提迦叶佛祖讲道的树下静思的感受。我们记得在加德满都街头小巷的喧嚣繁忙。我们记得泰国清迈校园里那随时会避让行人的车辆。我们记得夜行虎跳峡的惊心动魄。我们记得在加尔各答火车站穿越人群森林的焦急。我们也记得香港狮子山的绚丽景色。我们记得在西藏定日县远眺珠峰时的神往。我们记得每一个和对方在旅行中的瞬间，我们更渴望下一次旅行的精彩。我想我们会一直在路上，一直进行着两个人的旅行。旅行和爱情就像艳丽的花朵，未来是漆黑苍茫的，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但聊以自慰的是，哪怕花朵终将枯萎发黄，干瘪变脆，在未来我们老时，我们都有这些与对方一起可以温存的回忆，也有不少可以和儿孙和晚辈们分享的精彩故事。两个人的旅行，哎呀，读完怎么觉得那么肉麻呀？我不太适合用朗读的方式来做这个个人的播客。那今天分享呢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旅行。关于旅行，那作为这个设计师，或者说作为这个产品规划的人来说呢，旅行这件事儿绝对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呢，它真的这个世界呢是如此的多元化，只有当你离开自己生活和居住的这座城市，真正踏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呢，你才能感受得到。而且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心智啊，或者说这个遇事不慌的这种能力和气场呢，都会变得很强啊。你能够碰到很多以前不可能会想象得到的一些问题啊，你通过这种问题呢，就去让自己变成进化成更好的人啊。所以我喜欢旅行，也喜欢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旅行。然后我也觉得咱们喜欢数码设备的朋友们，喜欢苹果啊，或者喜欢这个就是比较 geek 的这个朋友们呢，有机会啊可以多出去走走，多去看看。那实际上当你真正看到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你的很多思路和想法呢，会因为这个旅行的状态而被打开啊。而且这个世界真的很精彩，值得我们去到处去走啊。那后期的播客呢，我可能会单独聊一聊我们在以前在这个旅行中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故事和精彩的一些瞬间啊，包括当时的一些感悟啊。那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也可能会聊一聊这个泰国的这个旅行的经历啊。喜欢听这个艳遇的就省掉了，因为泰国我们没有去什么芭提雅啊，也没有去，在曼谷停留的时间也短，而是会在清迈待的时间会长啊。然后印度是个很牛逼的国家，以后我们单独聊一期关于印度旅行的一些见闻。那另外呢是这个西藏和香格里拉啊，这两块呢可能会一起来聊一聊。那还有就是尼泊尔，但是尼泊尔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的一个地方啊，那难度并不大啊。当然后面还会聊一聊这个在澳洲自驾的一个经历。好，那这个呢是旅行。今天这期播客明显是一个滥竽充数的一个播客啊，大家听到现在应该有感觉了，就是聊了 一篇念了一篇用很蹩脚的普通话念了一篇这个过期的一篇博客，就充作今天的这个播客节目哈。感谢您听到这儿，那咱们下期呢争取聊的稍微有点技术含量。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这个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 iTunes 做一下评论，打个星。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我联系，我的新浪微博的昵称叫 i 大狗熊。好，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